三篇。
请大家睇诗篇二十三篇。
这是很熟的诗，我们一起来念。
呢首系好熟嘅诗，请大家一齐嚟读。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念到第六节。
诗篇二十三篇由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类满意。我一生一世也有恩惠慈爱随从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再念传道书第一章。
我再念传道书第一章
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
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诗篇后面的两本书叫传道书。
诗篇后面的两本书叫传道书。
第一章第一节念到十一节，我们再一起念。
由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连一切的裸露，但是他在日光之下的裸露有什么益处呢？一个过去，一个由来，另一个永远长存。一头出来，一头落下，流泪所愁之际，东方繁华又像分散，孤独的存在，而且反为原始的状道，干涸的往来里流，海缺不满，江河从何去流，人归还所住，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成信。千万算不完，而今听不走，已有的事后必再有，以前之事都必再寻，对方知道并无真事，只有一些言论是说这是真的，那是我们以前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不纪念。
我们早上四堂是用诗篇二十三篇一同来勉励。
我们早堂的四堂都是以诗篇二十三篇作为我们的勉励。
由这里我们看见与神同行所给我们人生带来的影响。
由这里可以给我看到与神同行带来的影响。
由月色的经验。
有月色的经验。
我们与神同行给世界周围的人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是多大。
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很喜爱的一首诗。
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很喜欢的一首诗，
非常著名的诗篇，
非常著名的诗，
有人称它为诗中之诗，
有人称它为诗中的诗，
换句话说就是诗王，
就可以说是诗王，
有人称它为钻石诗，
有人说它是钻石诗，
的价值无穷，
价值无穷，
有人称它为实景诗，
有人说它是实景诗，
意思说里面非常的丰富和美丽，
说它这首是非常的丰富和美丽。
这首诗历代以来对人心灵所产生的影响是没有方法估计的。
这首诗对历代的人来说，心灵的影响是无法的估计。
这一首诗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之中多多少少都有所感动。
这首诗在生命中多多少少都有些感动。
虽然它只有短短的六节，
虽然它只有短短的六句，
但是其中的含义没有人能够发掘的完备。
但是它其中的含义是没有人能够发掘得完备。
这一首诗就是人人爱读的一首诗。
这首诗也是人人爱读的诗。
你知道有一些诗有一些人可以读，有些人就不能读。
你知道有些诗有些人可以读，有些人就不能够了。
中国人很爱读李白的诗。
中文很爱读李白的诗。
他都要 读过相当文学的人才读得有味道。
只有读过好相当文学嘅水准嘅人咧，先能够读得明。
这个没有文化的人就读不懂了。
如果冇文化人咧，就唔能够明啦。
有很多没有文化的人就写打油诗。
好多冇文化人咧就写打油诗。
那个有文化的人就觉得完全没有意思。
有啲有文化人就觉得完全冇意思。
诗篇二十三篇不是如此。
诗篇二十三篇唔系咁样。
有知识有智慧的人读起来深受感动。
有知识有智慧人读起嚟深受感动。
没有学问人读起来滋味无穷。
有些某些这个人读起来的滋味无穷。
我们小的时候刚会听话。
我小的时候刚会听话。
如果妈妈爸爸是信主的。
如果爸爸妈妈是信主的。
在你的摇篮边给你读诗篇二十三篇。
在你的摇篮边就开始读诗篇二十三篇。
当你长大要出远门的时候。
当你长大要出远门的时候。
爸爸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爸爸就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当你结婚的时候。
当你结婚的时候。
传道人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传道人送你诗篇二十三篇。
当你要死在病床上棺材旁边的时候。
当你要死在棺材旁边的时候。
好多人跟你练四天二十三天，
好多人跟你练四天二十三天。
我们从小到老，
系从小到老，
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
我们看见许多人读这篇诗，
我听见好多人都在读紧呢篇诗。
这是一个随时可以读的诗，
呢个系随时可以读嘅诗。
健康的时候读它，
健康嘅时候读佢；
生病的时候读它，
得病嘅时候读佢；
与朋友欢聚的时候读它，
与朋友欢聚嘅时候读佢；
与朋友分离的时候读它，
与朋友分离嘅时候亦读佢。
我们上次礼拜读它，
我哋上次礼拜。
我们结婚礼拜也读他，
结婚礼拜也读他。
我们成功的时候读他，
我成功的时候读他。
人生失败的时候也可以读他，
我人生失败的时候也可以读他。
传道人没有到讲的时候讲四篇二十三篇，
传道人呢没到讲的时候会讲四篇二十三篇。
这一首诗实在是奇妙，实在是丰富。
这首诗实在奇妙，实在丰富。
最奇妙是什么？
最奇妙是什么呢？
百读不厌。
是百读不厌。
每一次读都受感动。
每一次读都是受感动。
每一次读都得益处。
每一次读都是受益处。
我不知道读这篇诗读了多少次。
我不知道我读这篇诗读了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讲这篇诗讲了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我讲这篇诗讲了多少次。
但每一次我都有新鲜的感受。
但每一次我读的时候都有新鲜的感受。
记得在三十多年以前。
我记得三十多年以前，
我还是在大学团契里面的做学生的时候。
当我仲喺大学团契里面做学生嘅时候，
王牧师是我们团契的讲员。
王牧师系牧师啊，讲员。
他也跟我讲过四篇二十三篇。
同我讲过四篇二十三篇。
那个时间我们就唱了四篇二十三篇。
刚才我哋唱咗四篇二十三篇。
王牧师那时候没有听过。
王牧师嗰时冇听过。
他要我写那个调子寄给他了。
所以佢要我写个调俾佢啦。
而且他已经忘记掉了。
可能佢已经忘记咗啦。
记得很清楚。
但我仲系记得好清楚。
我们现在一同来唱唱这篇诗，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的好不好？会唱的一起唱。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耶和华，他为我牧，在天他的山，领我穿过安全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所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的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的一路，引导我的一路。我怎样经过，是因你有福。也不怕遭害，别人为你比我更快，别人伤，别人伤多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戴着眼镜，你永远照耀我的头，是我的福杯满溢，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也有安慰，你会尊重我，我一生一世被人生一世，我也看你是没有安慰，是爱谁找我
我只有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只有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中国调一个好处，
中国调有个好处，
随便你怎么唱都可以，
反正你怎么唱都可以，
最终都是一样的，
可以说最终都是一样的。
这件事，所以这样子得我们的心的喜爱，
因为首先所能够得我们心的喜爱，
因为这是一首人生的诗篇，
因为这是一首人生的诗篇。
它的优美不在乎它的字句，
它的优美不是在乎它的字句，而
在于它的内容，
而在乎它的内容。
字句能够感动我们的头脑，
字句能够感动我们的头脑，
内容才能感动我们的心灵，
内容却能够感动我们的心灵。
我们都知道这首诗是大卫回顾他的一生所有的一个写作一个作品。
我知道这首诗都是大卫回顾他一生所作的一首诗，
所以我们说是一首人生之诗。
所以我说这首诗是一首人生的诗。
一个幸福的人生就是一个诗篇的人生，
一个幸福的人生就是一个诗篇的人生。
大卫一生回顾，他不是回顾他的成就有多大，
大卫回顾的一生不是回顾他的成就有多大，
没错，他有很大的成就，
没错，他的成就是很大，
但是他没有在那里诉说他的金银财宝，
他没有诉说他的金银财宝，
他没有在那里歌颂他的爱情的经验，
他没有歌颂他的爱情的经验，
他没有在那里讲到他的名利的成就，
他没有讲到他名利的成就，
他没有讲到他事业的伟大，
他没有讲到他事业的伟大，
他乃是描写在他一生之中神与他所发生的关系，
他所讲的一生就是神和他所发生的关系，
怎样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里经验了他的神，
怎样在各个阶段里面经验到神。
诗篇二十三篇是个什么诗？
诗篇二十三篇是一首怎样的诗呢？
无非是讲到他与我你与我的故事，
无非是讲到他与我你与我的故事，
这就是神与我之间所有的秘密，
就是神与我之间所有的秘密。
我们知道金钱和世界上一切的名利富贵，
我知道金钱和世界上的一切的名利富贵
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都要过去，
都要过去。
什么是永存的？
这是永恒啊，
神是永存的，
只有神才是永恒。
你得着人间的一切都要过去，
你得着人间的一切都要过去，
但是与神所发生经验却不过去，
但你与神所发生的经验就永远都不会过去。
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
这世界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
大卫因此度过了他一生之后，
大卫度过了一生之后，
什么东西在他的生命里，在他的内心里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什么他内心里面，生命里面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什么是他人生里面那个不可以消失的价值？
你会在他人生里面不可以消灭的价值呢？
完全就是神怎么样子在他人生的过程里
完全就是神怎样在他生命里面带领他，
这一些有无限的甜蜜，
这些有 无限的甜蜜，
并且是一些给他人生的生命上带来了永远长存的价值，
在他人生生命里面带来了永恒的价值。
永恒不是在进入天堂才开始，
永恒不是进入天堂才开始，
永恒乃是我们得救以后与主发生关系的那一个时刻就开始了，
永恒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神在我们生命中就开始了。
永恒就有喜乐，就有美丽，
有神就有喜乐，
没有神一切都归于虚空，
没有神就一切都归于虚空。
我刚刚念到传道书所罗门所写，
我们刚刚念到传道书所罗门所写的，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是所罗门回顾他一生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回顾他一生的作品，
正如同大卫回顾他的一生写了诗篇二十三篇，
正如大卫回顾他一生写了诗篇二十三篇一样。
一提到所罗门，
一提到所罗门，
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人，
我相信我们知道他是了不起的人。
在列王记上第十章那里讲到他怎样的超凡入圣，
列王记上第十章里面讲到他怎样的超凡。
我们可以看看列王记上第十章，
在列王记上第四章
第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由二十九节至三十四节，
旧约 422页我的圣经，
在旧约的422页在我圣经
啊，列王记上4:29-34，
列王记上第4:29-34，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神赐给我们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上不可测量，所以我们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色列人以他并有过的儿子希曼雅各更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做三言三先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是黎巴嫩的墙头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派人来听他的智慧言。这是所罗门怎样是超过一般人一个最简单的描写。
这个是所罗门怎样超过一般人的最简单的描写。
我们可以说他口若悬河。
我们可以说他口有啊口啊口嗯口齿灵活。
啊有啊。别人没有话讲，他的话都很多的。
人哋冇嘢讲咧，佢都有好多嘢讲嘅。
随便找一个题目，他都滔滔不绝，有话好说。
佢随便找个题目，又滔滔不绝，都好多嘢讲噶。
讲一个普通话说。
讲个普通话嚟讲。
他的肚子里有料。
你话佢肚里边有料。
你跟他讲花讲草，他讲得头头是道。
你同佢讲花讲草，佢讲得头头是道。
你跟他讲树木，他也样样在行。
你同佢讲树木，样样在行。
你讲的飞禽走兽，他无一不晓。
你飞禽走兽，佢都无一不晓。
昆虫和水族也都知道。
昆虫和水族，佢都知道。
如果你要用博士学位的话，他不知道多少博士学位。
如果你用博士学位，佢就唔知有多少个博士学位。
即系他的人生的经验非常丰富。
因佢对人生的经验非常之丰富。
你跟他讲啊，这个马匹啊，他清清楚楚。
你同佢讲马匹，佢都会清清楚楚。
因为从埃及进口很多的马。
佢因为喺从埃及进的马咧就好多。
哦，他也懂得这个珠宝啊，也懂得玉珞。这个耳目生食之欲啊，他都清楚。
佢于珠宝咧，佢好清楚。
啊，他讲什么都有一套经典好说的。
佢讲乜嘢都有套经典可以讲噶。
当然，谈女人经，他也很在行。
当然，讲到女人经，佢哋好在行。
太太有1000个，当然会讲。
佢太太就1000个，当然佢会好会讲啦。
佢的著作也很大。
佢著作亦好大。
他做箴言3000句。
佢有箴言3000句。还
有诗歌1005首。
诗歌1005首。
用普通话说，著作鼎盛啊。
就系话用个普通话嚟讲，就著作鼎盛。
更重要，他有这个超人的智慧。
更重要系超人嘅智慧。
对很多的事物有个敏锐的观察力。
佢对好多事物有敏锐嘅观察力。
能够从平凡的现象里找出了深。的道理，
用平凡的现象里面看出深奥的道理。
还有他的遭遇是得天独厚，
他的遭遇是得天独厚。
他很少遇到不平安的事情，
他很少遇到不平安的事情。
生在富贵的家庭，
生在富贵的家庭，
太平的世界，
太平的世界，
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王，
真是名副其实的逍遥王。
如果今天所罗门在20世纪生存的话，
如果所罗门在20世纪生存的话，
你就知道好多人好羡慕他，
你就知道好多人好羡慕他了。
我相信哈佛大学请到他也觉得光荣的，
你我相信哈佛大学请到他都觉得光荣。
马上呢，这个学校就以此为标吧。
咁咧，马上呢学校就以此为标本。
好多大公司以他做名誉董事长为光荣，
好多大公司请他为做名誉董事为光荣。
出版商跟他约好，下一本书我们给你出。
有好多出版商同佢讲，啊，其实我同你出啦。
那个广播嘅电视台啊，要请他来个秀啊，那一定是生意百倍。
啊，广播电台咧就请佢做一个 show， 咁咧生意咧就8倍。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唔论任何角度嚟讲，佢都系个成功嘅人。
是人人所羡慕的对象。
系人人所羡慕嘅对象。
弟兄姊妹，你羡慕不羡慕？
弟兄姊妹，你羡唔羡慕啊？
不羡慕是假的。
唔羡慕咧就系假嘅。
说羡慕不到就是。
你话羡慕唔到咧就系啦。
我从前很羡慕的。
我从前好羡慕。
我有一次啊，就想到。我能够做所罗门以后再传道，
我就希望能够做所罗门之后先传道。
后来照照镜子，什么都不像。
我睇下个镜子，点样睇都唔似。
感谢主，没有做这个白日梦。
我好感谢主，我冇做呢个白日梦。
就是做成的话，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 什么可羡慕。
我现在就算没有做成啊，都没什么好。
因为在传道书里面，他把他的内心的痛苦摆在我们面前。
因为在传道书里面，他将内心的痛苦摆在我们面前。
在这一篇这个文章的里面，
在这个文章的里面，
我们看见他有无穷的烦恼，
看见他有无穷的烦恼。
他在一生之中有说不尽的不安，
他在一生之中有说不出的不安。
心灵的深处充满了苦闷，充满了空虚。
他的心灵的深处充满了苦闷和开空。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成功者的见证。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成功者的见证。
我们好的时候来，也会像所罗门一样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好多时候我们都会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考试不及格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考试不合格了，就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女朋友把你丢掉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女朋友真的丢掉了，你就虚空的虚空，虚空
的虚空。破产了，你说全台虚空，虚空虚空。
你用生意的破产就话钱财虚空，虚空。
你吃葡萄吃不到，你说葡萄是酸的，所以说虚空的虚空。
你吃不到葡萄呢，葡萄是酸的，虚空的虚空。
所罗门实在错了，
所罗门是得着了，
不是没有得着，
或者未有得着。
这给我们有多么大的提醒，
给我们多么大的提醒。
我相信所罗门写这个目的就是劝导一些像他一样的基督徒。
我想他是劝导一些想学他一样的基督徒。
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资格，至少比我有资格做所罗门。
我相信我中间有资格，最少比我有资格去做所罗门。
看看这 Yale 的、Harvard 的、MIT 的、Amherst 的，哇，头都是大大的。
你看看 Yale 啊、Harvard 啊、Amherst 啊、MIT 啊，头都是大大的。
等等，到 New England 去来的人都不大简单的。
人家来到 New England 这个地区都是不是大简单的了。
有人说，哎，我是在 Boston 做牧师啊，哎，我觉得很光荣啊。
有些人说我从 Boston 做牧师就觉得很光荣了。
羡慕什么呢？
羡慕什么？
羡慕什么？
羡慕乜嘢啦？
羡慕做所罗门吗？
羡慕做所罗门吗？
如果你走他的路线，
如果你走他的路线，
我相信跟他一样。
我相信你是跟他一样。
有一天你要说虚空的虚空，
有一天你会说虚空的虚空。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有求学和工作的智慧，
你有求学和工作的智慧，
并不等于你有人生的智慧，
并不说你是有人生的智慧。
你有事业的成就，
你有事业的成就，
并非等于你人生的成功，
并非代表你人生的成功。
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求学，
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要求学，
我们不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不是说你不要自己的事业。
你要知道大卫是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才能。
你知道大卫是有个智慧，有个才能。
大卫也有事业上的成就，
但是有事业上的成就，
但是那个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但这个不是我人生的目的。
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神要我们怎么样子在世界上做人？
我们人生目的就是做的神要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做人。
在这一点上所罗门是失败了，
你在这一点上所罗门是失败了。
他的父亲确实成功了，
他的父亲确实成功了。
分别在哪里？
分别在哪里？
大卫他对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大卫的人生有个正确的态度。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个所罗门的失败在哪里呢？
所罗门的失败在哪里呢？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大卫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
大卫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
我相信他的父亲一定把主的道教导给他。
我相信他父亲一定将道教给他听。
我们有旧约也看见他有的时候也祷告耶和华，
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他祷告有祷告，
但是他在他一生为人的态度上与神的关系确实很疏淡。
但在一生为人里面呢，从神的关系就是很简单。
不错，他不反对神。
没错，他不反对神。
不错，他一直承认神是他的神。
没错，他承认神是他的神。
但是他不认为神可以对他的人生有任何的权柄，或者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他不觉得神是对他的人生有任何权柄或者任何关系。
我们如果读传道书读到后面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是他的自己找出的结论。
如果读传道书读到十二章第一节，就可以知道他的结论。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我一起读一读。
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之前，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 当纪念到底的主。为什么他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因为我的光下并无新事。
因为他一天到晚他的脑筋就注意日光之下的事。
因为一天到晚他脑筋就注意日光之下的新嘢。
就是图谋打算一般世人所图谋所打算的事。
他即系打算好似一般人所打算嘅嘢。
他所把我心里所想的，我没有不让他得着的。
凡系我心里面所想嘅，冇一样唔能够得着
嘅。把我眼睛要看的，就不让他不得着的。
凡系我眼睛要看的，凡事都能够得着
嘅。他讲世间的人的那种肉身上、情欲上所盼望的东西，他都要求去得着。
换句话嚟讲，佢身体上嘅肉食情欲上可以得着嘅嘢，佢都可以得着。
我不能说这些都是不对的。
我哋唔能够话呢啲嘢唔对。
但是问题他没有想到日光之上还有那位造他的神，
但是他没想到日光之上怎么造他的神，
这位神造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那位神造他有什么目的呢，
在对于日光之上的神到底要怎么样带领他在地上做人，
那位日光之上的神要怎么带领他走日光之下的道路呢，
他不要考虑，
他不要考虑，
他觉得神不要管我管得太多了，
他不要神管得他太多，
我已经信你是很好，
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很好了，
何必不给我有我的自由，按照我的理想来做人呢？
因为你要给我自由，我理想来做人呢？
我不去犯罪，
我不会犯罪，
我的理想也是不错的，
我理想也很不错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有我的自由呢？
因为我没我自己的自由呢？
所以他就按照他自己理想去做，
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
结果他是得着了，
结果他是得着了。
但是这些事情有一天过去了，
但这个日新的事呢就过去了。
内心里面所留下的是空虚烦恼，
但你内心里面留下即系空虚烦恼，
没有。经验到这位神要他经验，
我经历到神所以去经历的，
也没有得着神要他所得着，
也没有要神所以去得着的得着，
这是今天多少基督徒所共同有的毛病，
这个是今天多少基督徒共同
有的毛病，我再说今天多少聪明的基督徒所共同有的毛病，
我再说是多少今天聪明的基督徒共同有的毛
病，你觉得你太聪明了，
如果你觉得你太聪明了，
你觉得太有本领了，
你觉得我得太有本领了，
神就要管我，
所以神没管
我，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理想，
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理想，
但愿所罗门所讲的话我们听得进去，
但愿所罗门所说的话我能够听得进去，
神对于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神对你到底要你做些什么呢，
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信神，
我相信我大家都信神，
除了这个之外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除了这个之外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地上做人到底做一个人生神要你怎么度过，
你在地上做人到底神要你在一个人生怎样度过呢，
必须要思想，
必须要思想，
大卫就在这点上给我们留下最美好的榜样，
大卫在这点上给他留下最美好的榜样，
当他面对人生的时候，
当他面对人生的时候，
他深知自己的软弱，
他深知自己的软弱，
不错，他对于事情有他自己智慧聪明，
不错，他对于自己的他有思想的时候有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面对自己的一生，
但面对自己的一生，
他觉得自己没有把握，
他觉得没把握，
这么短的人生，
他这么短的人生，
这么复杂的人生，
这么复杂的人生，
这么困难的处境，
这么困难的处境，
我只有这样一生，
我只有这样的一生，
我有什么把握能够让他做得好，
我怎么把握话他做得好呢，
我把握能够让他过得甜美，
我怎么把握话他做得过甜美呢，
他实在无能为力，
他实在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所以在这里他用一个比方，
所以他在这里用一个比方，
用羊来形容他自己，
他用羊来形容自己，
羊是动物里面最软弱的，
羊是在动物里面最软弱的，
必须要一个依靠他才能够生存，
必须要一个依靠才能够生存，
必须要一个依靠他才能够安全的，
必须要一个依靠才能够安全，
他面对人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一个东西，
他面对人生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很可怜的东西，
但他所写的诗篇
23篇，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必不至缺乏，
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觉得在人生之中他有缺乏的忧虑，
他觉得他人生里面有缺乏的忧虑，
不错，激活他有聪明，激活他有才能，他还是有缺乏的忧虑，
没错，最少他自己是有智慧，他自己是有很有智慧，但是他仍然觉得他自己有缺乏，
你现在学问很大，你的本领很多， 你是不是能够绝对保证你没有缺乏呢？
没错，你学问好多，你又管理好多，你又能保证自己没缺乏呢？
看今天这个美国经济衰退，博士大把，恐怕你都有点害怕。
没错，看看今天的经济已经衰退了，博士就大把，但或者你都会好害
怕。看在第三个了，你说。
看第三个啊。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换句话讲，他有人生何去何从的迷茫。
换句话来讲，他知道人生的何去何从。
他的感觉，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我下一步怎么走呢？
下一步怎么走
呢？不是，我现在有很大的理想，
没错，我现在有很大理想，
但是我的路在哪里？
我的路在哪里？
我怎样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怎样才有个正确的选择？
我没有办法知道我的将来，
我没办法知道我的将来，
但是我何等盼望我能够知道我的将来，
我何等盼望能够知道我自己的将来。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在人生之中有的烦恼，
这也是我自己是成日在我人生之中的烦恼。
他还有孤单痛苦的经验，
他还有孤单痛苦的经验。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在痛苦之中，
在痛苦之中，
在孤单的里面，
在孤单的里面，
有何等大的需要，却是找不到任何人的了解，任何人的同情。
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怎么找到一个人帮我了解我呢？
周围的人这么多，但是知心人却是没有。
人这么多，知心的人却没有。
这个痛苦，并不是平凡人所才有的。
这个痛苦不是平凡人所有的。
是那些有才能的人也会有。
这些是有才能的人也会有的。
他还有敌人陷害攻击的惧怕，
他是敌人陷害攻击的惧怕，
虽然他不愿意与人为敌，
虽然他不愿意与人为敌，
他发现这个世界却是一个可怕的世界，
但他发现这个世界就是可怕的世界，
谁落在后人的手掌之中成为牺牲，
谁只可以在恶人的手里面作为牺牲。
这一些人生上的经验不但是他有，是历史一代以来每一个人所共有的。
这个种的经验，人生是历在历在都有的。
弟兄姊妹，是你不能避免，是我不能避免，是你没有力量解决，也是我没有力量解决。
弟兄姊妹，这个是你都不能够避免，我都不能够避免，你没办法解决，我也没办法解决。
我每天做一个基督徒，
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到底我怎么样来贩度我的一生？
我怎么能够煽动我自己一生？
我们必须要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正确的了解。
我必须对于我自己处境能够有认识。
难道叫我聪明？
咩叫聪明？
聪明就是对于真相有所了解。
就是说真相，对于真相有了解。
你对于你的真相有所了解。
你对于你的真相有了解。
知道你的软弱。
知道你的软弱。
你知道世界的险恶。
你知道世界的险恶。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就是你我的聪明了。
这个就是你我的聪明了。
所以我们虽然有大智慧大才能。
虽然说我们有大智慧大才能。
那都是对于事对于物的智慧。
他真是对于事对于物的智慧，
但是对于他自己他没有智慧，
但是对于他自己没智慧，
对人生他没有智慧，
他对于人生他没有智慧。
这是何等的讽刺，也是何等的悲哀。
这个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
一个不应该痛苦的人竟痛苦了，
一个不应该痛苦的人已经痛苦了，
一个人生不应该失败了却应该失败了，
一个人生不应该失败了却失败了，
这是一个最可惜的事情，
这个是最可惜的事情。
弟兄姊妹，你已经蒙恩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神也把真理放在你面前，你还是失败了，让神可惜了。
这弟兄姊妹啊，人啊，神已经给好多恩典你哋，亦有好多恩典，你哋在人生里面，你会不会失败呢？
大卫面对人生，他有第二个了解。
大卫面对人生有第二个了解，
不但是知道自己，
不单是知道自己，
知道自己软弱，
知道自己的软弱，
更宝贝他知道他的神，
更宝贝他知道自己的神。
他这里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称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句话非常宝贝，
这句话非常宝贝，
这句话就是他人生幸福的秘诀所在，
也是他人生所能够幸福的秘诀所在。
这句话可以分成两点来说，
这句话可以分成两点来讲。
第一点，他知道他的神是耶和华，
他第一点他知道神，他耶和华是他的神。
第二点，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
第二点他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
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你的耶和华呢？
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你的耶和华呢？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圣经里面神的名字 都有它特别的含义。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的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
神这个字意思就是全能者、大能者的意思。
神这个就是全能者、大能者的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名字，神把他的大能和他的荣耀显在我们的面前。
这个名字就是大能和荣耀的显明在我面前。
诗篇十九篇那里说，
诗篇十九篇那里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个诸天是见证神大能荣耀的一个途径。
诸天就是荣耀他的大能权柄。
也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
就是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是眼不能见，
所以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但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叫人无可推诿。
在这一点上，凡是信神的人都有所认识，
在这一点上，凡是信神的人都有些认识。
所以我们常常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
所以成为你真伟大，你真伟大。
就是那一些不是基督徒，当他观赏大自然的时候，他就说你真伟大。
就算是那些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会在欣赏风景的时候都说你真伟大。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也知道神是造物主，你真伟大。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知道他是造物主，你真伟大。
但是你看见一个分别，
但你看见另外一个分别，
大卫的诗篇里面充满了耶和华，
就是大卫诗篇里面充满耶和华。
所罗门的传道书没有一个耶和华，
在所罗门的传道书里面没一个是耶和华，
没有一次讲到耶和华，
没一次讲到耶和华。
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晓得是神特别愿意跟人所用的名字，
这个是神特别愿意跟人所用的名字。
所以创世纪第二章，
所以创世纪第二章
一讲到创造人的时候，
一讲到创造人的时候，
他就用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来启示他自己。
用耶和华，就用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来起
头。创造万物的时候，
创造万物的时候，
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
还创造第一章节，创造第一章第三节，
一直是用神这个字来启示他自己，
就是用神这个字来启示他自己。
一论到人呢，神就告诉他，我不但是你的造物主，我是你的耶和华。
他说我不但是你的造物主，也是你的耶和华。
以后你看见神向摩西也启示这个名字，
你看到神你向摩西启示这个名字，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耶和华是我的名字，
也是我的纪念直到永远，
也是我的纪念直到永远。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然按照字义来说是非常简单，
但是按照字义来看就很简单，
但是意思却很复杂，
但意思就很复杂。
那这意思就是说，我是就是我是，
那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
I am that I am，
I am that I am，
那就耶和华的意思了，
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了。
你说这个意思是莫名其妙是不是？
你说这个意思莫名其妙是不是呢？
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呢？
你问神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呢？
神说我是就是我是，
他说我是就是我是。
问的时候糊涂，问了答以后更糊涂了，
问的时候觉得糊涂，问了之后答了之后更加糊涂。
其实我们以为没有意思的常常是最有意思的，
而其实我经常以为没有意思的也是最有意思的。
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姊妹稍微讲到这一点，
我记得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一点，
那这里至少有六个意思在这个名字里头，
至少六个意思在这个名字里头。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这一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
这个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神，
The only God，
The only God，
没有可以与他相比的，
没可以跟他相比的，
没有可以方法来形容他，
没方法能够形容他。
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书，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第十八篇，
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表呢？还有二十六到五十六章，四十六章，
什么四十六章？
第五节，
第五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五节，
我们再一起来读，
我们再一起来读。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
使我们相同呢？
一切的事物都可以比较，
一切的事物都可以比较，
都可以形容，
都可以形容。
唯有这一位神，
唯有这一位神，
人没有方法形容，
人没有方法形容，
没有方法用一样东西来与他比较，
没有办法用一样东西和他比较。
远超万有，
他远超万有，
在万有之上，
在万有之上，
无边无。